徐老太向王氏报了信儿，而后告辞走了。王氏啊，这心里是七上八下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喜之喜，儿子没发生意外，听徐老太的话，肯定儿子是平安无事，不见他也不能来。忧之忧，老伴还压在县衙的死牢啊，怎么把老伴救出来呢？徐老太让自己想主意，自己是个女人，很少与外界的人接触，但是人怕鼻，马怕骑呀，到了这会儿不得不亲自出马了。这一晚上他没睡着觉，想啊想啊，想这么个办法自己否了，想那么个主意又否了，找谁去呢？看来啊，不求人是不行的。哎，在天快亮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个人来，还是至亲，谁呀？三仙集的姐姐，姐夫叫东方树。想起这门亲戚来了。其实王氏啊，一共是姐儿仨，大姐嫁给了三仙集的东方树，妹妹远嫁在保定，她就到了齐官屯。那咱说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可没提到她有个姐姐，什么原因呢？一是没到必要的时候咱没提，二一个就王氏来说，跟姐姐的感情啊比较疏远。你别看一个娘常爬出来的，素无往来，自从嫁人之后啊，姐儿俩几乎没有走动，逢年过节的时候顶多派人送去点礼物，甚至三年五年也见不着一次面。这个事儿不奇怪，像我们也一样，什么弟兄啊姐妹啊，到时候工作各在一方，顶多通通电话，有的处的不近乎，也很少见面，还不像朋友都在身边说说笑笑的。所以啊，他挖空心思的想啊想啊，想起姐姐来了。同时呢，他想到他姐夫东方树。这东方树可了不得，家住在三仙集，那是鼎鼎有名的绅士，又是个老饱学，不仅家称人直，而且还是三仙集的保证。保证是什么？按新词说就是村长。您别看这个村长不大，哎，可了不得，威望极高，权势很重啊。三仙集那是个大地方，仅次于县城啊。因为他姐夫德高望重，手眼通天，又有钱又有身份，所以这王氏和倪二很少登门，就好像巴结人家似的。可是自己呀也有钱，有钱充其量是土包子，人家则不然呢，人家沾点官气儿，人家的朋友没有含糊的，四官两面，手眼通天。今天王氏突然想起姐姐和姐夫来了，心说我厚着脸皮呀，我去求求人情啊，看姐姐姐夫能不能给帮忙啊，求老天睁眼。他把希望就寄托到这二人身上了。想到这儿他睡不着觉了，天还不亮他就起来洗脸梳头，把家里进行了安排。现在什么万贯家财全不顾了，把门锁好了，派专人在这负责看管，让二牛套好了车，然后准备了丰盛的礼物，起身赶奔三仙集。其实三仙集离着齐官屯并不十分遥远，都挨着这浑河。王氏坐到车里告诉二牛赶奔三仙集。其实王氏还赶不上二牛呢，二牛是赶车的，经常奔县城啊府城啊来回溜达，出门在外对寺外的情况 还挺熟悉。一边赶着车，他一边就问夫人呢、啊、上三仙集走亲戚啊，找我姐姐，我姐夫去。夫人呢、啊、其实我们早想到这事儿了，不敢跟您说，像咱家摊了这种事儿，非得找有权势的人不可。当然了，我不是说东方先生有权有势欺压人，我听说那也是个大善人呢、啊。像这样的亲戚您不求，您求谁呀、啊、这就对了。是啊是啊，少说两句吧，我心里挺乱，快点走啊。哎，您放心，耽误不了，您坐好。就走下去了。眼看快到晌午了，就来到三仙集。王氏命把车帘撩起来，往街上一看，哎呦，这跟县城没什么两样，比那齐官屯大的多了。好几趟大街，买卖铺户，什么当铺、澡堂子、饭馆子、旅店，应有尽有啊。他心说，五年前好像来过一次，一点印象都没有了，好像到十字街一拐就是姐姐家。哎，这一点他记得挺清楚。果然这辆车到了十字街一拐弯，门牌一号就是东方树的家。夫人到了啊，越可登，车站住了，小板凳放好了，二妞搀扶着夫人从车上下来，把礼物也搬运下来，跟门上的人一打招呼，门上人一听，哦，西关屯来的自己的亲戚，撒脚如飞到里送信去了。恰巧东方树出去会客不在，夫人在家呢。夫人听说妹子来了，心就一翻个儿，哎呦，二妹哟，你怎么来了？把姐姐都忘了。当姐姐得亲自到门外来迎接。王氏见着姐姐，嗓子眼发堵着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。姐，您听好吗？老二啊，哎，不是做梦吧？姐，这怎么是做梦？大晴白日的，哎，你怎么老不来呀、啊？我简直恍恍惚惚，真跟做梦差不多少。快快跟我进来，跟我进来。大姐心里就明白，一看妹子这样，肯定摊上什么事了，估计她不能来，而且还带那么多的礼物。到了内房，分宾主落座，礼物放到旁边，大姐就问二妹啊，怎么了？我看你眼睛都肿了，怎么哭成这样？又给我送礼，又登门的，莫非有什么事吗？姐，我来求你，求我姐夫来了，俺们家摊上事儿了。说着哇一声哭开了。哎呀，把他大姐急得什么似的，让老妈投的热毛巾让他擦擦脸，那一边擦着他就一边劝二妹子，你别哭啊，到底有什么事先跟我说说，你不是想求我吗？你不说清楚怎么能行呢？王氏止住悲声，一扑一解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。讲完了之后，东方树的夫人点了点头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哎，这孩子真不叫人省心呐。二妹啊，那么孩子现在有着落吗？有人给我送信儿，好像有着落，我也不敢对外说呀，人家也没告诉我，孩子暂时平安无事。那就好。哎呀，妹夫押到死牢也不至于的，犯着什么大法了？一没杀人，二没越货，又没放火，至于的吗？那不就是报复？那是当爹的给他儿子出气， 人家是知县，人家嘴大，什么叫王法？他就是王法，想怎么收拾我们就怎么收拾。姐，你得想想办法。哎，什么年月呀？二妹啊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，听没有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我呢，跟你姐夫说说，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。谢谢姐姐。接下来姐儿俩又唠嗑，日头往西转的时候，东方树会客回来了，到前厅刚坐下，就听说来了客人了。你打听谁呀？你老二的媳妇小姨子来了，多年不见面，哪能不看看呢？东方树急忙赶奔内宅，等推门一进屋，王氏赶紧站起来了。姐夫一向可好，我这给您万福了。哎，免了免了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二妹啊，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？哎，我真没想到，真没想到。但东方树坐下之后往地上一看，平酒方肉八彩礼，就明白是有事儿了。二妹，不年不节得给我送礼，啥事儿？姐夫，我刚跟我姐姐说完，他又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东方树听着，时而凝眉，时而咬牙，时而摇头叹息。一直听完了，东方树这才说话：“二妹啊，要说事儿嘛，不算严重。你开始一说家摊事儿了，把我吓了一跳。要就这么点事儿，没什么了不起。你放心。”我妹夫会平安无事的。
呀，多谢姐夫，您这一说，我心就放下了。姐夫，您想怎么救他？
这个沈知县叫沈万方啊，我们俩见过几次，还能说上话去。这样吧，你安心住到我家。你们姐儿俩好几年没见着了，好好亲热亲热。我明天一早我赶奔县城，我拜会沈知县，这事儿就包到我身上了。不过妹子，我话不能说绝了，咱们至己的亲戚我是竭尽全力，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。那么一旦把人救不出来，你呢可别怪我。
哪能呢，吃人饭的人能办出那种事儿来吗？只要姐夫您竭尽全力，我就感恩不尽了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这样你们姐儿俩先唠着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再打点打点，明天我好起身。东方树真够意思，很爽朗的，把这事儿就接下来了。这是王氏没有想到的，在他的印象当中，东方树家趁人直，那酸狂的不得了，要跟他一说，他要只做压花，这事儿就凉了。一看没有，一点为难的表情都没有，这心呢是逐渐放下，多少露出点笑脸来。姐俩唠啊唠离别的经过，按下他们俩咱不说，单说东方树回到前屋，把王氏刚才介绍的经过思索了两遍，冷笑了一声，心说：沈万方啊，沈万方，你可够黑的你啊！是你儿子眼瞎了，当爹的心里头着急，可是万事不能越过一个礼字啊。你罚了2000两白银，那叫2000两啊，你吞下去了，还把人投入死牢，而后还要不依不饶的。有道是杀人不过头点地呀、啊，你也太黑点儿。我怎么对付他呢？又一想，离开钱不行，这家贪婪无厌呢、啊。他马上把账房找来了， 看看咱的账上有多少现钱。
哎，
回来一说800多两，给凑1000
啊，
凑1000两银子。
哎哎，
明儿个早上我用。一声令下，那就有人准备。就他这人家，一般人家一张嘴拿出1000两现银，不那么容易。那全准备好了，一夜晚景无话。次日平明，再看东方树，换了一套衣服，绫罗绸缎呢、啊，坐上轿车。那个说那年月有轿车吗？
啊，
跟咱现在所说的轿子它不一样，那是马车上带棚的，里边装饰的非常好，故此叫轿车。铺的厚厚的，银子搁在里边，带了俩跟班的，东方树起身。赶奔县城，这东安县城啊，离着三仙集不算挺远，所以2个时辰就进了城了，直接赶奔县衙。等来到县衙之后，东方树从车上下来，跟班的把礼物钱也拿下来，一地名帖，名帖呀、啊，就好像现在的名片，上面印着呢，叫声什么名。什么职务？谁谁谁？那时候不过呀，印这个拜帖的人不太多，得有身份的人才有。县衙门上的人一看，三仙级的，哎呦，知道东方树啊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！马上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单是说这个沈知县今天没事，两口子在后屋唠闲嗑。他这媳妇儿著名的母老虎啊，正跟丈夫说呢，我说啊，你就弄了2000两银子就算拉倒吗？谁说的？要拉倒我早放人了，人在我掌握之中，而且押入死牢，怎么能算拉倒呢？那你还想弄回多少钱来？少说也得3000-5000的
啊。
你啊什么呢？咱儿子一只眼得值多少钱呢？我不在这乡巴佬身上压出7000-8000银子来，我不白折腾了吗？
说的也是，我看7000-8000银子也少，应当凑个整数压他10000银子。
那有点太多了，恐怕他绝户产也包赔不起呀。
管他呢，叫他借贷，也叫他知道知道咱们老沈家的厉害。
正捣鼓这事儿，有人把名片拿进来。老爷，有客人拜望。
谁呀？
沈知县拿过名片一看，呀，没想到东方树来了。不敢慢待啊，他知道东方树那有的是钱，是活财神呢。四官两面认识的人海了，曾记得自己到任那天还曾经亲自拜会过东方树，东方树还请过几次吃饭。哎，两个人处的还算可以吧。今天亲自登门必有要事，知县搭了一个请字，然后到会客厅等着。简短解说，东方树走进客厅一抱拳，大人一向可好？东方树有礼了，
哎，免了免了，
哈哈哈哈。东方先生欢迎欢迎啊，
哎，坐坐坐坐坐。
来人呐，礼物呈上。沈知县一看什么礼物啊，说2包曹志高那就拉倒了。没有，都是送的高丽参啊，鹿茸，都是最好的营养品。沈知县爱小，一看这礼物是眉飞色舞，哎呀哎呀，多谢多谢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呐、啊、东方先生您是个大忙人啊，怎么得闲到了县里了？哎，是挂脚一江看看我呢，还是专程来找我？
大人，我是专程来找您来了，有一件事儿，我想请大人给帮忙。
说，你说什么事儿？
我听说最近一阶段您办了个案子，哎，确切的说也不算是案子，是一场误会。您把机关屯的倪二给投入死牢了。
有这么回事？
您听谁说的？我听谁说的无关紧要，我就问您有没有这么码事儿。
有，的确现在还关押着。
为什么呢？哎呀，我多嘴啊，我斗胆问一句。
嗨，别提了，你老二的儿子叫倪赞清，把我儿子沈文通眼睛给打瞎了，你说能白得了吗？那个小子逃门在外，我不抓他爹我抓谁呀？
听说倪二给您送了2000两银子了，为送这2000两银子卖了好几十顷地呀、啊。那么请问大人，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处置呢？
喂，
东方先生，那么您跟这倪老二还认识不成吗？听您的口气，您不关心的话，您不会这样问的。
对，
实不相瞒，我跟倪老二我们俩是一旦挑，亲爷俩一个姐姐嫁给我，一个妹子嫁给他，我们有这亲戚的关系。
是啊，爹，爷爷，
哎呀，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。
哦，
你们是单挑，
你看这
行了，大人，既然您知道我们是一单挑了，我看这个事儿您就高抬贵手吧。啊，我不是当官的，我也不会断案，但是就理字来说，小孩之间发生了误会，你家少爷受了伤了，你二能拿出2000两银子来，够意思了。您还要没完没了的追究，还把人投入死牢，您说您这么样不依不饶，有句话你别忘了，人怕鼻，马怕骑呀、啊。你认得穿红的，他认得挂绿的，一旦逼急了，人家到省里头告你一状，那有司衙门会追问他，要追问起来，大人您如何解释啊？就这么点小事值当的吗？哎，你看东方树也没往深了说，这话是话中带刺，软中硬，硬中软。沈知县什么不明白，一听，哎呀，东方树介入了，对此事我该当如何处置？